这么胡思乱想着上洗手间时，又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走出洗手间大门，迎头撞到了刘冲天的小舅子邹璇。邹璇这日陪几个外地建筑承包商到星星岛钓鱼，也在这座岛上唯一的旅游酒店吃饭。见了赵芬芳，热情得不得了，甩下自己的客人，端着酒杯就跑过来敬酒。邹璇显然喝多了，敬酒时站都站不住，大骂自己姐夫刘冲天，直接的向赵芬芳表忠心。
赵市长，你看得起我，几次要提我，我都知道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，你指哪我打哪，指鼻子我不打眼。刘冲天是他妈的什么东西，只想自己往上爬，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。
小兵醉得不轻，一副不屑的口气插了上来。
刘冲天，刘冲天是什么人啊？没戏了。
邹璇更起劲
了。没戏了？他妈的，我还以为他能留在靖州当市委书记呢，不就是省纪委的一个副书记吗？不就是临时协助齐全胜主持一下工作吗？连赵市长说话他都不听。
肖兵酒杯往桌上一蹲。
刘冲天太不识相了，我父亲很快就会和你们省委打招呼的，调整靖州班子，齐全胜涉嫌腐败，问题严重，不能再干了。赵市长任市委书记，从平湖或者省城调个市长来，四套班子都要改组。周善本退二线，可以考虑安排个市政协副主席。至于刘冲天嘛，我父亲的意见也是拿下来，进省委常委班子是完全不可能的，他算哪个林子的鸟啊？
赵芬芳吓了一跳，这种私下操作的事儿，哪能当着邹璇的面说，传到刘冲天那里怎么得了？忙站了起来。
喝多了，小兵、金总，我看你们都喝多了。
转而又对邹璇说，
邹主任，你也不要胡说八道，更不要四处骂刘书记，刘书记严以律己，是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的嘛。
邹璇直笑，
赵市长，你看，你看，不相信我是不是？我是你的人呢、真的。
赵芬芳很严肃，一口官腔，话说的滴水不漏。
邹主任，我看你也喝多了。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呢？啊，你邹璇同志既不是我的人，也不是刘书记的人，你是党员吗？是党的人吗？你是正处级公务员吗？是国家的人吗？我们都要为党为国家为我们的老百姓好好服务吗？
连哄加骗，好不容易把邹璇劝走，市委值班秘书的电话又到了，传达了齐全胜和刘冲天严厉的命令，要赵芬芳立即赶回市委和他们见面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肖兵一听就火了，忽地站了起来，称呼也变了。
去什么去？赵书记，你不用踩他们，看他们拿你怎么办。还后果自负？有什么后果？吓唬谁呀？巡访这种事儿，全国哪里没有？
赵芬芳没喝什么酒，头脑很冷静，想了想对金启明道，
金总，我看我还是得回去一下，肖兵和北京的几位朋友就在岛上休息，我得先告辞了，你最好也陪我回去。
金启明倒还听话，要自己的两个副总留下来招呼肖兵一行，自己则和赵芬芳一起上了豪华游艇，直奔新维港三号码头。上船时，赵芬芳打了电话给司机，让司机到码头去接。 游船正要开，已经解开缆绳要离岸了。星岛宾馆一个姓程的年轻女经理跳了上来，让海风一吹，赵芬芳头脑清醒多了，突然想了起来，星星岛好像是齐全胜的老家，又想到这位女经理今天晚上一直在宴会厅进进出出，不知听到了什么，便起了疑心，故意以一副随意的口气问女经理：“
小陈啊，风浪这么大又这么晚了，你跟着我们凑什么热闹啊？”
女经理笑道：“
赵市长，打你们个顺风船，联系进点时鲜蔬菜，明天还有一批客人。”
赵芬芳交代说：“
今天我的一些客人喝多了，你不论听到什么都不要乱说啊。”
女经理连连点头：“
我知道，赵市长，我们有纪律的，对领导的事不问不听不传。”
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赵芬芳再也想不到这位女经理会是齐全胜没出五福的本家外甥女，更没想到此人会悄悄对他们那晚的谈话进行录音，并在关键的时候把录音带送给了齐全胜，以至于把他搞得一败涂地。可怕的败绩实际上在这个星星岛之夜就显出端倪了。海风让他清醒了不少，却没让金启明清醒过来。金启明进了游艇贵宾室，见没有外人在场了，往沙发上一躺，大大咧咧地开了口：“
赵书记，瞧，我也喊你赵书记了。不管你哪天正式当上市委书记，在我眼里，你已经是市委书记了，靖州一把手。赵书记，我们金字塔集团以后可就靠你了，相信姐姐你会对得起兄弟我的。”
这口气，这姿态，让赵芬芳很不高兴。赵芬芳又禁不住想起了倒在金字塔下的白可树。金启明一副大功臣的口吻：“
赵书记，你看我这阵子表现还可以吧？啊？”
赵芬芳看了金启明一眼：“
金总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欠了你点什么呀？”
金启明这才有了点清醒，在沙发上坐正：“
赵书记，没，你没欠我什么，真的。”
赵芬芳想了想，决定敲打一下：“
你知道就好，你做的那些缺德事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”
金启明陪着小心试探着问：“
赵书记，你指什么事儿？哪方面的事儿？”
赵芬芳笑道：“
哼，你金总心里没数吗？啊，你这个人真够仗义的，口口声声要对得起齐书记，却把齐书记的女儿齐小燕扣为人质，关在你朋友的私人山庄，一次次要挟齐全胜。我一直认为齐小燕在你手上，哼，果然就在你手上。你金总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敢骗刘重天，也敢骗我。”
金启明呵呵大笑起来：“
怎么，赵书记，你又要炸我了？想再扳回一局啊？”
赵芬芳仍在笑：“
哼，炸你？好吧，就算我炸你，那么我问你，齐全胜是不是收到过齐小燕两封信呢？一封送到了省城鹿岛，一封送到了齐全胜的办公室，是不是吉向东一手办的呀？”
金启明呆住了，满脸惊愕：“赵市长，这些情况你都是从哪里搞到的？”赵芬芳轻描淡写的道：“
不是炸你吗？你还要我继续炸下去吗？啊？去，给我倒杯水。”
金启明老实了，忙不迭去给赵芬芳倒水，把水端过来后，恭敬地递到赵芬芳手上，自己也没敢再大大咧咧坐下，而是站到一旁，不断地擦拭头上的冷汗。赵芬芳喝着水，口吻越发和气了：“
金总啊，你对我很关心， 我对你也自然会有一份特殊关怀嘛。再说一点我最近关怀的结果吧。你真是胆大包天了啊，齐宇宙关在省三间，你也想法把他弄死了，还让什么替人消灾公司的葛经理，哦，也就是平湖的那个王国昌，给监狱中队长毕成业送了50,000块钱，看栽赃陷害刘重天。哼，靳总，你是不是走过了头了，想上断头台吗？金启明突然明白了。赵市长，你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不是吉向东告诉你的？赵芬芳手一摊，吉向东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知道这些情况，他应该告诉专案组吗？金启明悲愤道，因为你手上有权，而且可能当靖州市委书记，吉向东自然要找你当靠山，继续往上爬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啥都靠不住，权力的诱惑下，也是啥都靠不住的。平静了一下情绪，又说，赵市长，我得承认，我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满足吉向东对权力的进一步要求。这个人和你一样，一心想做一把手，一直想搞掉他们吴局长，自己当局长。赵芬芳呵呵笑了起来，笑罢不无傲慢的道，可我答应了他，我认为吉向东这个同志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有政治头脑，有工作能力，也识时务，可以考虑摆到一把手的位置上。而那位吴局长涉黑放黑，还有受贿问题，群众反应很大，也该拿下来了。说到这里，故意问金启明，对这个安排你想必会很满意吧，吉向东可是你和白可树一手培养的人才啊。金启明迟疑了一下，赵市长，吉向东今天背叛我，明天也会背叛你。赵芬芳点点头，是的，不过那是在我手上没权的时候，而我从没想过丧失权力。金启明被彻底敲倒了，再也神气不起来了，默默抽起了烟，一句话没有。赵芬芳见金启明老实了，这才主动收了场，口气轻松地道，好了，金总，不开这种吓人的玩笑了，今天就我们两人，这些话你就当我没说过，就当我是假设，是编故事。现在我们来面对现实，说说看，回去后我该怎么办？是不是退一步，收回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？金启明反问道，作为一个现任市长，未来的市委书记，你觉得能收回这个讲话吗？赵芬芳看着金启明狐疑的探问，那就和他们啊硬拼吗？金启明道，不是硬拼，而是坚持原则，实际上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其实赵芬芳心里也明白自己是没有退路了，就像他牢牢掐住金启明的死穴一样，金启明也牢牢掐住了他的死穴。1000万毕竟是金字塔集团出的，肖冰和金启明已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，金启明已经从肖冰那里把他跑官要官的老底摸得一清二楚了。不管日后怎么样，现在他们都在一条船上，他现在能做到的也就是如此这般的敲打一下金启明，让他不要太过分而已。这夜的风浪真的很大，原本45分钟的航程竟开了1小时零10分钟。船到新维港3号码头，正和金启明分手告别时，市委值班室的那位值班秘书长又来了个电话，询问他的位置。其实他的车已上了海滨二路，海滨二路到市委最多20分钟车程，赵芬芳上车后便要司机加速，结果仅用了10几分钟便赶到了市委门前的太阳广场。在太阳广场上，已能隐隐看到月亮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了。赵芬芳吩咐司机减速绕行， 通过车窗，默默冲着月亮广场看了好一会儿，才从容不迫地在市委大楼门厅前下了车，努力镇定着情绪，走进了仍然灯火通明的市委大楼。齐全胜、刘重天果然在等他，脸色都很难看，这期间抽了不少烟，屋子里乌烟瘴气。赵芬芳像没事似的，进门就笑着嚷：“哟，呛死人了！你们二位领导都少抽点行不行？”齐全胜把手上的烟头往烟缸里一捻，没好气的道：“
赵市长，你总算来了，不是呛死人，是急死人了。你现在就到月亮广场看看，闹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竟然能在星星岛上待住！”
赵芬芳仍是一脸笑容：“
急什么？你们领导不是都在吗？有你们两个大个子顶着，就是天塌下来，也压不到我这个小女子嘛。”齐书记，情况怎么样了？你去和工人同志对话了吗？
刘冲天很不客气：“赵市长，怎么是齐书记去对话呀？工人同志要见的是你，是要你收回说过的话。山本同志已经在电话里和你说了，你怎么就是不回来？到底怎么考虑的？”
赵芬芳笑不下去了，脸拉了下来：“刘书记，我正要向你们汇报呢。我怎么考虑的先不说，先说善本同志。善本同志想干什么呀？当着闹事群众的面给我打电话，什么影响？让我收回下午刚刚说过的话，合适吗？班子的团结还要不要了？一级政府的威信还要不要了？”
齐全胜火透了：“赵市长，你这是个人行为，不涉及班子的团结，不影响政府的威信。”
刘冲天也很生气：“
本方同志，你个人造成的影响必须由你个人去收回，你现在就给我到月亮广场去，和蓝天集团的工人们对对话，告诉他们你对蓝天集团的那些言论完全是个人的看法，不代表市委市政府。市委市政府对蓝天集团的问题以后将专题研究。”
赵芬芳想了想：“刘书记、齐书记，如果这样，我建议马上召开常委会研究。如果让我现在就去和工人同志对话，我仍然是新闻发布会上的观点，改革不是请客吃饭，没有这么多客气好讲。蓝天集团这个脓包总得破头，总要破头，总要按市场规律办事，这是没办法的事儿。”
齐全胜和刘重天都怔住了，他们显然都没有想到赵芬芳会这么固执，这么蛮横。
过了好半天，刘重天才对齐全胜道：“阿齐，既然是没办法的事，看来我们只好开常委会想办法了。你看呢，这个会是不是按赵芬芳同志的意见马上召开，现在就通知常委们。”
齐全胜桌子一拍，对赵芬芳吼了起来：“
赵芬芳，你要将我的军是不是？这个常委会能马上解决蓝天集团的问题吗？6000多工人停了产，在广场上坐着，要你收回讲过的屁话，你就是不理不睬。山本同志发着烧，从医院赶过来和工人们对话，昏倒在现场。我和重天同志等了你3个小时，等来的就是这么个结果。你赵芬芳还是不是党员？还有没有一点党性？有没有？”
赵芬芳平静地道：“党性就是原则性，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，除非常委会做出决议，要把蓝天集团这个脓包捂起来，把蓝天集团的底儿托起来，否则我绝不收回自己的观点。另外，齐全胜同志，我也得提醒你，请用语文明一点，什么叫屁话？人身攻击吗？”
齐全胜无可奈何，连连认错：“
好好，赵芬芳同志，我说错了，我用语不文明，我向你道歉检讨。”
说罢手一挥，大声道：“
那就开常委会吧，连夜开， 不开出个结果来，大家谁都不要走出市委大楼一步。我就不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靖州要变天了。
赵芬芳冷冷笑道，哼，该变的就是要变，谁都没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利嘛，一言堂加天下，我看肯定是不行了。我希望我们这次市委常委会能为民主决策树立一个典范，大家都敞开来好好发表一下意见，究竟谁该对蓝天集团的现状负责，蓝天集团未来到底该怎么办。
刘冲天打断了赵芬芳的话头，赵芬芳同志，我得提醒你注意一个事实，6000多工人还在月亮广场坐着，靖州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，我们这个常委会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仓促拿出什么解决方案，更不能接受谁的城下之盟。我的意见是，这次临时召开的常委会只讨论一件事，那就是以组织决定的形式请你收回你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。老七，你看呢？
齐全胜明白了，立即表态道，
冲天同志的这个意见我完全赞同，就这么办吧。